同时石头还会为您介绍最伟大的一百首加拿大单曲，欢迎您锁定加广中文台。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把今年的和平奖颁给了中国意见人士刘晓波，颁奖结果一揭晓便引发各方不同的反应。在中国国内，虽然消息受到封锁，这条消息依然引起热烈的议论。接下来我们连线布洛克大学政治学的教授查尔斯·波顿，请他就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东西方的反应说说他的看法。波顿教授您好。
你好。
有报道说呢，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终于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见到了被监禁的刘晓波，并且把获奖的消息告诉了他。根据他周围的朋友说呢，刘晓波当时激动，很激动，并且流下了眼泪，声称这个奖呢是献给天安门的亡灵的。今年的诺贝尔奖和平奖的这个提名名单上啊，有237个名字，其中有不少人呼声都很高，但是最终由刘晓波获得了这个奖项。您觉得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什么呢？
你说那个为什么那个诺贝尔和平奖选委选出刘晓波？
对。
那么我觉得那个可能跟诺贝尔和平奖的一种传统也顺着一个传统吧。以前就是缅甸的那个领袖昂山素季也被选为那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还有安德烈萨科夫，还有达赖喇嘛这些人都是提倡在他们自己国家，那个时候是独裁主义政府的一个国家，得到一种自由民主制。所以好像诺贝尔和平奖特别重视这些为民主而奋斗的那些勇士。
嗯哼，那么中国意见人士刘晓波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对您来说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吗？
我原来以为他不可能获得那个诺贝尔和平奖。
为什么呢？
因为我认为在国外还有在国内对刘晓波的那个了解也不是很多。08勋章我以为就是少数人就知道那个08勋章，少数人就记得那个刘晓波89年天安门时间的贡献。但是看起来由于那个捷克共和国的前总统，还有一些比较有影响力的以前获诺贝尔和平奖的那个
一些这个人士哈，
支持他了，也给诺贝尔和平奖的评委写信。可能因为那个的关系，他们就更重视那个刘晓波对世界和平的贡献吧。
您说到的是前捷克的总统哈维尔。他曾经在他曾经起草这个77宪章哈，所以这个08宪章显然是受到他的这个启发，受到77宪章的这个启发。那么还有就是对于刘晓波获奖，中国政府官方的回应呢是说，认为刘晓波获奖亵渎了诺贝尔和平奖，并且这个获奖的消息呢在国内的新闻媒体是被封锁的，还在最近这几天逮捕了一些庆祝刘晓波获奖的人。这些呢在加拿大还有其他的一些国际媒体上都有详尽的报道。对于中国政府的反应和态度，您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当然不是在预料之外吧。那个，当然，刘晓波现在关在监狱里面，中国认为他是犯过罪了。但是我们觉得，按照中国宪法的第35条了，就是保护那个言论自由、集合自由跟那个这是自由。刘晓波没有做任何那个犯中国的法律的罪行，是吧？不应该关在监狱里面。并且我觉得那个事情为什么这么那么敏感，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中国政府一直盼望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会获诺贝尔奖。那么第一个就是一个关在监狱里面的一个罪犯。第二就是那个08选战在中国是特别敏感的一个话题。我自己认为像那个08选战的那些原则是绝大部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能接受的，比如在中国很少有人反对什么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财产保障的这些。 所以那个零八选战，可能如果中国老百姓有很多人因为刘晓波得获了诺贝尔和平奖而去了解他的内容，可能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权起了一定的挑战，可能已经有对中国政治的不同解释的一个零八选战，对中国官方对现有的那个政治制度的那个解释有矛盾的，可能会引起了一些老百姓对现行制度有不满的。
嗯哼，那这个是现在中国政府目前的这个反应啊，这个态度。刘晓波获奖呢，对于中国的民主进程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影响，这恐怕是很多人都会关注的。这个现在意见有两派，有人认为说呢，影响会是很正面的，会唤起中国民众的这个民主意识和对政治改革的这个关注。也有人认为说呢，这个消息会让中共内部的改革派陷入困境，受到攻击。那么您的分析是怎样的呢？
我那肯定是影响到那个中国国内的那个改革派，就是把问题就是可以说是两极分化。但是我觉得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对在国内的那个维权运动的给一定的鼓励，并且让更多的老百姓对中国现行的政治和中国的那个独裁主义政府更加关注，可能会引起了一个等于是反对现行政治制度的一种运动。但是那个运动可能就在共产党之外的吧，不可能在中共产党之内，并且可能比如说那些改革现在在党内的改革派说不准会退党参加在党外的那个新的民主政治运动。我认为可能不一定是马上有这样一个影响，但是我觉得是逐步的，过几年慢慢的会产生一个对那个中国政府产生一种要求他们接受零八选战的那些原则的一个运动。
嗯，那您就认为说这个过程这个事情的影响总体来说是正面的，只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
是。
嗯，好，谢谢波顿教授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谢
谢
您。
谢
谢。刚才呢，我们是采访布洛克大学政治学的教授查尔斯·波顿，请他就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事情呢，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北京，连线赵黎和安迪，他们两位呢目前人在北京，正在筹备将在13号和14号播出的中加建交40周年特别节目啊。那我们要首先请出这两位，赵黎和安迪，你们好。
哎，梁燕你好。
梁燕你好。
哎，你们两位都在线上哈。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就是采访了这位采访了这个来自布洛克大学政治学的教授查尔斯·波顿，请他就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事情呢，谈了他的意见和看法。那么你们两位人在北京，在你们所观察到的这个范围里面，在中国国内，大家对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是这样的，其实呢，在中国国内呢，对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基本上呢，这个媒体主流的媒体报道的呢，都非常的少。在10月9号，北京的这个发行的《新京报》上面呢，有一篇文章呢，也是引述了新华社的一篇稿子。那么他们这个稿子里面呢，也是讲到了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在10月8号的时候，表示的也对这个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发表了一些看法。他说呢，诺贝尔委员会把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完全违背了该奖的宗旨，也是对和平奖的亵渎。这是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在8号的时候呢发表的一些言论。而且呢，马朝旭在回答刘晓波获奖是否会影响中国和挪威关系的提问的时候呢，还说到说，近年来呢，中挪关系一直都是保持良好的发展，这有利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是诺贝尔委员会授这样一个和平奖给刘晓波，与诺贝尔和平奖宗旨是背道而驰，也会给中挪关系带来损害。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最直接的有关于这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这个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中国国内呢 呢，最官方的一个反应了，这是新华社的一个报道的一篇报道的、
嗯。那你觉得周围的人对这个事情关注吗？
基本上没什么人关注，也没有，我们也没有听到任何人谈起过这个事儿，也没有人听起过这听到过这个人，这是任何人的这个说到过这个事儿。
这个我想啊，梁燕，这可能也跟我们啊在这边工作比较忙有关系，因为呢，我们这几天呢一直在忙着准备这两天的，就是10月13号和14号的这个直播，
嗯哼，
所以我们几乎就是几乎没出去，整天就是要不然就是在北京台，要不然在那个旅馆里头准备稿子，因为这个准备工作有大量大量的前期工作啊，要这个剪。剪辑编在一块儿，很有很多很繁琐的细节在准备，而且像比如说白天可能我们就是在电台和酒店里头，然后晚上就是在酒店楼下那个或者旁边饭馆里吃一个饭，跟这个
就是你们现在正在这个紧张的，只是在关注
跟外人接触，
关注这个13号和14号的这个紧张的在准备这个筹备这个两天的节目哈。那我想问一下赵黎，就是这个中国和加拿大庆祝建交40周年这个特别节目，最初的这个构想是怎么样的呢？